中共的军事目标不是台湾。川普次子豪言，美国可以在制造业领域击败中共。爆江泽民侄女世全家被捕，贿赂考官获发上百非法驾驶执照，纽约法拉成华人驾驶学校被查。高人预言成真，下半年中国将迎六大趋势。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一份来自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泄露文件显示，中共真正的军事目标可能不是大家以为的台湾，而是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西伯利亚。目前哈佛大学学者、国际商业问题专家洛立根在国会山发表文章，指出相比台湾，西伯利亚的风险更低，回报更大，现在已经能看得出蛛丝马迹了。北京正在将战略重点从东南沿海往北转，俄罗斯远东地区成为目标。为什么？因为打台湾太难了，代价太高，而且还要面对美国和盟国的强大防线。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3年曾做过兵棋推演，发现中共如果攻打台湾，很可能遭遇惨败，会损失大量兵力和装备。去年彭博经济研究所亦警告，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全球经济恐怕要蒸发10万亿美元。更关键的是，台湾在半导体生产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一旦断供，中共的高科技产业亦将受到重创。相比之下，西伯利亚简直似一个资源宝库，石油、天然气、稀土、淡水全部都有，特别是贝加尔湖一带就储藏着全球20%的未冻结淡水，对饱受水源资源困扰的中国东北省份极具吸引力。洛立根指出，俄乌战争令俄罗斯将大量军力调往西线，远东防务几乎是空脚，根本挡不住中共现代化的军队。这份被泄露的俄罗斯情报文件还暴露了莫斯科对中共渗透西伯利亚越来越担心。中共不单止在当地招募科学家窃取军事技术，甚至在官方地图上静静地将库拉迪沃斯托克标注成为了海参崴，暗示自己对这片土地拥有历史主权。洛立根还分析说，中共可能会仿照俄罗斯打乌克兰时的讲法，将对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包装成有限特别行动，说是为了保护资源和国家利益，这样来减轻国际压力。洛立根还提醒，到了2027年，共军很可能就准备好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俄罗斯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共，到那时北京真的动手，莫斯科可能亦只能够忍气吞声，毫无还手之力。观众朋友，你对洛立根的看法同不同意呢？如果你认为有可能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想得太多了，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近日在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中，川普总统的次子、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埃利克·川普 Eric Trump 对主持人杨杰海分享了他参观福特汽车工厂的震撼见闻。每57秒，一辆 F-150 货车从生产线完成装配，这个景象令他坚信美国的无限潜力。 Eric 豪情万丈地说，美国可以比中国做得更好，比亚洲更好，比任何地方都强。这番振奋人心的宣言不单止燃点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希望，亦直指川普政府的核心经济战略令制造业回归美国。 Eric 的信心源于亲眼所见，在福特工厂的生产线上，他感受到美国工人无与伦比的生产力，我们的人均生产率是其他国家的5倍。他自豪地表示，美国的创新精神和社会制度无与伦比。他提到 SpaceX 的火箭发射，甚至用筷子接住火箭的壮举，展现了美国的科技实力。不过他亦直言，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因离岸外判， 付出了沉重代价，工厂结束，技能流失，很多中西部和铁锈地带的小镇陷入萧条。他回忆起父亲竞选总统的时候，自己曾在废弃的工厂中发表演讲，那些曾经辉煌的钢铁厂和铸锈厂现在没有生机，这个不可以接受。 Eric 的信念和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他分享了11岁开始他就在建筑地盘打工，切割钢筋，操作挖掘机，双手的老茧见证了他的付出。我爸爸令我从小就学会尊重劳动力工作，他笑着说，甚至透露他的妻子到现在亦担心他修理家电用插座的时候会受伤。这些经历塑造了他对美国劳动力的深刻理解，亦令他对目前年轻人的技能缺失感到担心。很多人不会挂一幅画，太尴尬了。他感叹呼吁改变社会对大学文凭和制造业工作的黑板印象。面对制造业回流的挑战， Eric 强调需要一场文化变革。德勤公司2024年研究显示，到2033年美国制造业将有380万个职位空缺，但只有一半能够被填补。机械人、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等高技术岗位对技能要求极高，年轻人普通缺乏准备。 Eric 赞扬电视名人 Mike Rowe 推广的职业培训项目，并指出川普政府通过减税、减少监管、加征关税和吸引万亿投资，致力于重振制造业。今年春天，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改革劳动力计划，摒弃全民上大学的过时理念，鼓励实用技能培养。 Eric 坚信只要政府为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精神创造条件，美国将无往不胜。我们是最好的创新者，最优秀的企业家，他豪迈地说，令制造业自由发展，美国永远是赢家。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7月3日，中共人社部发表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消息，通报中共70后候补中央委员费东斌被免去国家铁路局局长职务。另外，交通运输部官方网站亦在费东斌落马后删除了他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共的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交通运输部领导排名第9的国家铁路局局长费东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费东斌落马一个星期前曾公开露面，据中共国家铁路局官方网站消息，6月5日，局长费东斌在北京会见了蒙古铁路局局长阿图尔。公开简历显示，费东斌是中共20届中央候补委员、20大代表，2005年起长年任职于铁路系统。2016年5月费东斌离开铁路系统，先后任呼和浩特政法委书记、乌兰察布市长和市委书记等职。2021年费东斌出任中共河南省副省长。2022年9月他返回去交通系统，出任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国家铁路局党委书记，在后来的中共20大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很快即出任国家铁路局局长，直至到被查。随着费东斌落马，近年来铁路系统已经有3任铁路带被查。之前的2011年2月时任中共铁路部部长的刘志军落马，2022年3月25日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成光祖落马。这次落马的费东斌虽然只是个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副部级官员，但据海外自媒体披露，费的身份非同寻常。据大纪元评论文章，费东斌的第一个身份是前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费孝通的孙。 费东宾的第二个身份是江泽民遗孀王冶平的侄女婿，曾任内蒙古法制办公室法律顾问副主任、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院院长的杜汶，更是独家爆料说，这次不单只是费东宾，他的全家都被捕了。近期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势的传闻四起，他的军中亲信一个个被撤除。日前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卸任，引发关注。马兴瑞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重要亲信之一，中共高层动态的异常现象亦引发西方政要观察家的高度关注。近日，纽约法拉城的一间华人驾驶学校涉嫌帮助未通过考试的民众获取驾驶执照被调查。涉事的多名驾驶学校人员和纽约车管局员工被正式起诉。对于不少华人新移民来讲，获得美国驾驶执照需要大量时间学习考试，而纽约一间华人驾驶学校就利用这个需求帮助没有通过考试的民众办理驾驶执照。近日，当地检察官和联邦执法机构宣布，法拉城大众驾驶学校涉嫌长期贿赂纽约州 DMV 考官，非法取得驾驶执照。执法人员共查获150张相关的驾驶执照。根据调查，驾驶学校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学生，考生最多需要支付$2,000，驾驶学校就会安排人员慕名考试取得驾驶执照。多数申请人都是华人新移民，讲福建话，缺乏驾驶经验或无法以英语沟通。一名能讲福建话的卧底警察以$1,600的价格，在没有参加考试的情况下拿到了正式驾驶执照。执法部门指出，非法取得驾驶执照的人除了会危害道路安全，亦能无障碍进入政府大楼、机场等场所，潜在国安风险。根据起诉书，驾驶学校负责人谭伟祥、秘书谭伟远、员工杨慧妮、两名代考者以及三名涉嫌受贿、篡改数据、非法核发驾驶执照的 DMV 员工都被起诉，面临最高7年徒刑。202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或将迎接前所未有的六大转变，多个现象已经在上半年静静显现。专家预警，普通人若无应对之策，恐怕将措手不及。首先是 AI 抢饭碗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从银行客户服务到餐饮和物流、无人车、餐饮外卖机械人、智能写作工具全面普及，甚至连短片和文章都能够用 AI 自动生成。制造企业亦正大量引入工业机械人，流水网上的工人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年人就业困境持续加剧，35岁以上的社群在招聘市场频频碰壁，年纪又是一个问题。大量40岁以上职场的人转向临时工、自雇或者自由职业，以维持生计。第三个明显趋势是越来越多打工仔选择回乡下创业，城市就业压力和高昂成本令回乡下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在乡村振兴政策推动下，农产品电商、民宿经营、短片创作等新兴产业变成了新方向。第四，全国楼价双呈现分化趋势，一线城市例如上海、深圳房地产泡沫严重，预计下半年会继续跌，而之前已大幅下跌的二三线城市楼价有望逐步企稳。第五，理财市场将迎爆发期，随着银行存款利率下探至历史低位，大量存款或将涌入股市、基金、理财产品，但通缩背景下，高风险投资极容易导致资产缩水，专家提醒要非常小心。第六个趋势，出生人数持续下跌，高楼价、低收入等吓走年轻父母。2025年出生人口数量仍然处历史低位，这个不单止冲击产科、幼稚园教师行业。 亦加速了人口老化，社会保障负担压力加大。这个正在度重塑中国社会结构，普通人唯有看清楚形势，提前布局，才能在风暴来临之前站稳阵脚。今日嘅热点观察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早上九点嘅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